但以理书第76号，揭开预言的封印，1856年对光明的拒绝及其后果。
1856年，七个时期的亮光被开启，到1863年，这道亮光被拒绝。来自犹大的先知将这道亮光带给恶王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拒绝了这道亮光。以赛亚将同样的亮光带给恶王亚哈斯，他也拒绝了这道亮光。因为拒绝与希罗亚池相关的亮光，耶罗波安的王国北国和亚哈斯的王国南国分别在公元前723年和公元前677年被北方的王掳去为奴。
摩西在亚伦叛乱之时，与亚哈斯同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与其他诸王同时代的耶利米代表了米勒派历史中的忠信者，他们都代表了末日叛乱中的光明使者。1863年的第一次末日危机以及启示录第11章所述大地震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所标示的最后一次末日危机都由这些预言线所代表。来自犹大的先知代表了一位在职责上退后被盗的先知，最终与被盗的新教葬在同一座坟墓里。他的死亡与埋葬正是因着他选择吃喝伯特利那位说谎先知所提供的饮食。
关于在星期日法令时被教皇权及亚述王所制服的审判，曾由耶罗波安时期的北国与亚哈斯时期的南国被分散所预表，这与那位犹大先知的命运相一致，因为他死在狮子和驴之间。狮子是巴比伦的象征，而在末后的日子里，巴比伦就是教皇权。
他吃了喝了以后，老先知就给他备好了驴，就是给他带回来的那位先知备的。他走后，在路上有一只狮子遇见他，把他杀了，他的尸体倒在路上，驴站在旁边，狮子也站在尸体旁边。看哪，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体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体旁边，就来到那老先知所住的城里，把这事说了。那使他从路上转回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位神人，他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照耶和华对他说的话，狮子撕裂他，把他杀了。他又对他儿子们说，给我备上驴，他们就给他备好了驴。他去了，见那人的尸体倒在路上，驴和狮子都站在尸体旁，狮子没有吃那尸体，也没有撕裂那驴。那先知把神人的尸体抬起来，放在驴上，带回去。这老先知进了城，为他哀哭，并埋葬他。他把他的尸体安放在自己的坟墓里。他们为他哀哭，说，哀哉，我兄弟啊。葬埋他之后，他嘱咐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要把我葬在那神人所葬的坟墓里，把我的骨头放在他的骨头旁边，因为他奉耶和华的话所呼喊，攻击伯特利的坛，并攻击撒玛利亚各城中丘坛的殿的话，必定应验。列王记上13:11-32。
那位犹大国的先知死在两个象征之间，狮子是巴比伦的象征，而在末后的日子里，现代的巴比伦就是北方之王。在但以理书第11:45中，他来到结局，并无人帮助。他权威的标志是拜太阳，这是第四项可憎之事。而在以西结书第8中，老底家富林主义的第四代被描绘为朝向太阳下拜。在米勒的梦中，他被指示，不仅那些宝石被散落并被遮盖，连那代表圣经的匣子本身也被撕裂。
在富林运动的第三代中，引入并使用所谓现代圣经译本的工作是由富林运动的领导层所推动的。那些所谓的现代译本源自一套被篡改的抄本，而这套抄本是由罪恶之人的神学家以及被盗的新教所推崇的。米勒的宝匣是钦定版圣经，它是从未经篡改的抄本翻译而成的。
到了老底家是富林主义的第四代时，该教会已经加入了普世教会协会，一个由罗马教会及其诸女儿组成的联盟。富林主义多年来为了其沉睡的羊群，一直辩称他们在普世教会协会里不过是观察员，直到这个邪恶联盟的章程揭示，观察员的身份实际上相当于一名拥有完整投票权的成员。
在他们的第四代，他们两度向罪恶之人颁发金质奖章，至少有一枚奖章上印有天主教对基督再临的理解，描绘耶稣再来时将他的脚踏在地上，
并在基督背后配有天主教士的日光光环，以及对第四条诫命的天主教士删节，其内容仅为记住安息日。在一次法庭程序，这是一项法律宣告中，总会主席作证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过去曾认为教皇制度是敌基督，但他的教会早已把这种信念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四个可憎之事世代，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25位首领向太阳下拜。渐进的可憎之事始于在入口处树立的嫉妒之像，标志着开端。来自犹大的先知最终与被盗的新教同葬，而狮子巴比伦将他杀死，因为他又回到了被盗新教的方式，因此无法认出是罗马在确立那意象。而在没有由不法之人的象征所确立的意象之处，你最终就会站在不法之人一边。
那些在对这个词的理解上感到困惑，未能看清敌基督的含义的人，必定会站在敌基督一边。克雷斯文集105。
犹大的先知与伯特利那位说谎的先知同葬，后者称他为自己的弟兄，而他被发现死在两个象征之间，狮子代表他未能明白敌基督，驴则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老底家的复临派已经通过对2001年9月11日事件的沉默表明，他没有认识到第三样货中关于伊斯兰的题目就是午夜呼声、晚语的信息。不认出晚语的信息就是死亡。晚语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启示录第18章中的那位大能天使降下之时，纽约市的高大建筑物倒塌，那雨就是信息，而要领受这信息，必须先认出它。
我们不可等候晚雨，它将临到一切愿意认识并取用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甘露与恩雨的人。当我们把零碎的亮光收集起来，当我们珍视那位喜悦我们信靠他的上帝所赐下的确实慈爱时，一切的应许都必应验。引用以赛亚书61:1，全地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84页。
全地都知道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什么，但要领受那从那里开始并最终以神的荣耀照亮全地的信息，这一信息必须被辨认出来。Recognize 一词意思是重新回忆起或恢复对某事的认识，无论是否对这种认识予以承认。我们在远处也能认出一个人，当我们回想起曾见过他或曾经认识他，我们认出他的容貌或他的声音。维氏1828年词典。
老底家的复临信徒要想认出2001年9月11日所临到的晚语信息，唯一的方式就是承认他们曾经见过同样的神能彰显。1840年8月11日，启示录10章的大力的天使降下，那时伊斯兰第二样灾祸的预言得以应验。那段历史在2001年9月11日被完全重演。当伊斯兰第三样灾祸的预言应验之时，启示录18章的大权柄的天使降下，而未能认出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就等于被阿勒伯的野驴所驮，送向由现代巴比伦的狮子所带来的死亡。
以法莲的酒徒不能读那封住的书卷，因此看不见米勒派历史的重演，因为这种辨识是建立在经上加经、律上加律的晚语方法论之上，认为米勒派历史中神大能的彰显将在末后的日子重演的这一观念，不能由被盗的新教和天主教的方法论加以支持。
联合宣告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那位天使将用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预言了一项遍及全球、具有前所未有大能的工作。1840-1844年的复临运动是上帝大能的荣耀显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传到了全世界每一个传教站，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了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在任何地方所见过的最为浓厚的宗教兴趣。然而在第三位天使最后的警告之下，那场强有力的运动将超过这一切。大征战611。
现代以色列的盲目领袖因其方法论而被迫拒绝这样一个真理，在末后的日子里，神大能的彰显将会重现，如同从前一样。
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主的圣所首先感受到了上帝愤怒的打击。那些长老就是上帝曾赐给他们大光并曾作为百姓属灵利益的守护者站立的人，已经辜负了所托之任。 他们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我们不必像从前那样期待神迹和上帝大能显著的彰显。时代变了，这些话助长了他们的不信。他们说，主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他太有怜悯，绝不会以审判临到他的子民。于是，那些再也不会像号筒一样扬声，只是上帝子民他们的过犯，只是雅各家他们的罪的人，口里喊着平安稳妥。这些不肯吠叫的哑巴狗将要遭受被冒犯之上帝公义的报应，男人、少女和孩童都一同灭亡。正言卷五第211页。
那些统治耶路撒冷无学之民的有学之士，因着老底家事的盲目，无法认出晚雨，因为他们不但采用了败坏的解经方法，而且他们谬妄的推理所得的结论，使他们采取一种立场，去否认任何将来像古时一样的神大能的彰显。然而，马拉基书第三章指出，当那立约的使者洁净立位的子孙时，所献的公物就要像古时一样。
真实的见证者宣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就是真正的考验，是上帝的灵在你心里做工，将他的爱灌注在你里面的证据。我必快临到你那里，若不悔改，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教会犹如一棵不结果子的树，领受了露水、雨水和阳光，本该结出丰盛的果实，但当上帝来鉴察时，却只见叶子。对我们的教会，这是多么严肃的提醒！的确，对每一个人也同样严肃。上帝的忍耐和宽容何等奇妙！然而，若不悔改，这忍耐终将耗尽。教会，我们的机构将从软弱走向更深的软弱，从冰冷的形式走向死气沉沉。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真实的见证者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们是否终能清楚看见自己的光景？教会中将要有上帝大能的奇妙显现，但他不会临到那些没有在主面前自卑，也没有借着认罪悔改开启心门的人。在那以神荣耀照亮全地之大能的显现中，他们只会看见在自己盲目中以为危险的东西，一样会激起他们恐惧的东西，并且他们会坚起心志去抵抗它。因为主的作为不照着他们的观念和期待，他们就要反对这功。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在这功上已经多年，怎么会不认识神的灵呢？因为他们没有回应神的信息的警告和恳求，反倒执拗地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才干与酒长的经验并不能使人成为光的管道，除非他们把自己置于公义的日头明亮的光线之下，并由圣灵的恩赐所呼召、拣选并预备。那些办理圣事的人，若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主就必提升他们。他要使他们成为有分辨力的人，在他灵的恩典上富足的人。他们强烈而自私的性格特质，他们的顽梗，必在那从世界的光所发出的光照之下被显明出来。我必快临到你那里，若你不悔改，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若静心寻求主，他必被你寻见。 Review and Herald 1890年12月23日。
犹大先知的死亡既由现代巴比伦的狮子这一确立先知历史意象的先知性象征所表征，也由驴所表征。圣经中对伊斯兰的首次提及是在以实玛利被介绍为野人之时。
他将是一个野性的人，他要与个人作对，个人也要与他作对，他必住在他众弟兄面前。创世纪十六十二。
圣经中的首提原则表明，一个象征的所有特征都蕴含在其首次提及之处。因为神的话语是种子，而种子拥有使整株植物长成并结果所需的一切 DNA。 被译为野人的词其实就是指阿拉伯野驴的那个词。在真理的经文中，驴是伊斯兰的象征之一。
以西结书第37章那使枯骨复活，使他们站起来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信息，就是第三样祸灾中伊斯兰的信息，而这信息就是末后的日子的半夜呼声。怀艾伦姊妹直接教导说，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代表了半夜呼声的信息。
午夜呼声并非主要凭借论证，尽管圣经的证据清楚而确凿，它伴随着一种激动人心、推动灵魂的力量。没有怀疑，没有质疑， 在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际，为守节而从各地聚集的百姓纷纷涌向橄榄山。当他们加入护送耶稣的队伍时，受那一刻的感召，也使那呼声更加高涨。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马太福音21:9。同样的，那些蜂拥参加复灵派聚会的不幸之人，有的出于好奇，有的仅为嘲弄，也感受到了随同这信息而来的使人心服的力量。看哪，新郎来了。先知之灵第4卷第250页。
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在末后日子被解封的最终信息，并且它包括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当基督那被解封的信息进入耶路撒冷，从而预表末后日子的午夜呼喊时，他由一头驴子驮着，他的信息由他驮着。基督之义的最终信息由伊斯兰承载。
伊斯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野人，正如阿拉伯野驴所象征的那样。凡是愿意看清的人，而且有许多人并不愿意看清，都很容易看出，伊斯兰如今所发动的战争是野性的疯狂。甘愿自杀，并相信来世会有某种巨大的性奖励，这是撒旦式的疯狂。关于伊斯兰的首次提及就指出，伊斯兰将会是一个野人。
伊斯兰的战争把全人类团结起来，对抗第三个祸患所带来的不断升级的战争。伊斯兰是实施单一世界政府的预言性逻辑，而全球主义者则宣称他们在二战之后刻意将犹太人重新带回以色列之地，以便利用伊斯兰对犹太人的古老仇恨来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全球主义者相信，并且数十年来一直在教导说，他们需要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实现他们的单一世界政府。全球主义者腐败的动机，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契合了圣经中的伊斯兰角色。
在以实玛利首次被提及的那节经文中，他预言性的 DNA 中可能最严重的一点，就是他的灵，也就是野人的灵，住在他众弟兄的面前。认为只有激进伊斯兰的一些派别会卷入第三个灾祸的想法，与神的话语并不相符。那种普遍的政治正确观点，每一种宗教信仰中都有少数害群之马，而穆斯林中的大多数是热爱和平的公民，既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圣书，也不符合圣经。
古兰经教导说，每一位真主的追随者都有责任使整个世界都遵行伊斯兰教法。而创世纪中对伊斯兰教的首次提及则指出，以实玛利的野人精神将存在于每一位伊斯兰教的追随者身上。古兰经还直接教导其信徒，当他们生活在尚无能力把自己的宗教统治强加于民众的地区时，要假装正派，这与天主教很相似。
来自犹大的先知在耶罗波安的国度刚刚建立之时，当面斥责了他。被盗的新教始于1844年，而已进入至圣所，并发现了上帝的律法，包括第七日安息日的米勒派复临主义，随即与之对峙。米勒派复临主义被告知，如耶利米所代表，要归向上帝，但绝不可回到亵慢者的会众。来自犹大的先知被嘱咐，不要从来时的路返回，也不可吃喝伯特利那位说谎先知所提供的食物。但他却这样做了。来自犹大的先知之死被象征性的置于两个象征之间，这两个象征代表教皇制和伊斯兰教。老底嘉式的复临主义看不见那两项真理，因为在1863年他们刺瞎了自己的属灵眼睛，并开始遮盖威廉米勒所采用的宝石与方法论，转而以伪造的钱币和宝石以及被盗新教和天主教的方法论来为复临主义奠定根基。
扫帚人现在正在打扫他的地板，恢复这些宝石，并把它们交给米勒，让他摆在自己的桌上。但复临派被一种信念蒙蔽，自以为他们就是在1844年被兴起为他子民的渔民。
你们不要
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丢在火里。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连替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的钵钵在手中，他要彻底扬尽他的禾场，把麦子收进仓里，
唯有糠秕要用不灭的火烧尽。马太福音3:9-12。
老底家氏的复临运动将被主从口中吐出，除了那些可能悔改的个人之外，老底家氏的复临运动要与那些拒绝米勒的信息的从前约民葬在同一座坟墓里，因为就那144,000人而言，他们如今也成了从前的约民。1863年的叛逆由那位从犹大来的先知所预表，他也留下了关于约西亚王的预言。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我们不该变得像世界，反而要与世界越来越显出区别。撒旦已经并且还要继续与诸教会联合，对上帝的真理发动巧妙而有力的攻势。上帝的子民凡为在世界中开拓阵地所做的一切，必会招致黑暗权势坚决的反对。仇敌最后的大冲突将是一场极其坚决的较量，那将是黑暗权势与光明权势之间最后的一场征战。每一位真正属上帝的儿女都要站在基督一边，英勇作战。在这场大危机中，若让自己偏向世界甚于偏向上帝，最终就会把自己完全置于世界一边。在对上帝话语的理解上变得混乱，看不清敌基督的含义的人，必定会把自己置于敌基督一边。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去与世界同化，但以理正站在他所分定的地位上。但以理和约翰的预言应当被明白，他们彼此解明，他们向世界传达人人都该明白的真理。这些预言要在世界上做见证，借着他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的应验，他们就会自我解明。
主即将因这个世界的罪孽而施行惩罚，他也将因宗教团体拒绝以赐给他们的光与真理而惩罚他们。那将第一位、第二位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的重大信息必须传给全世界，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负担。凡真正信靠基督的人都会公开顺从耶和华的律法。安息日是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记号，我们当借着守安息日显明我们对上帝律法的顺从。它将成为上帝所拣选之民与世界之间的区别标志。忠于上帝意义重大，这其中也包括健康改革。这意味着我们的饮食必须简单，并且凡事要节制。餐桌上常见的繁多食物并非必要，反而极其有害。身心都应保持在最佳的健康状态。只有在对上帝的认识与敬畏上受过训练的人，才应被拣选承担职责。那些在真理中日久却不能分辨纯正的公义原则与邪恶的原则，其对公义、怜悯与上帝之爱的认识被蒙蔽的人，应当被解除职责。
上帝有重要的功课要让他的子民学习，若这些功课先前已经学会，他的事业就不会落到今日的境地。有一件事必须要做，不可因为怕招致他们的不悦而向牧者或担任要职的人隐瞒真理。我们的机构中应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以温柔并以智慧宣讲上帝全备的旨意。对于那些在肉体的安逸与骄傲中藐视他治理的人，上帝的怒气已经被点燃，他们正在危及这项事业的兴旺。
一切虚假的道路都是欺骗，若一直坚持，终究会带来毁灭。因此，主任凭那些持守虚假计划的人遭毁灭。正当赞美与吹捧之声响起之时，毁灭会骤然临到。有些人虽然知道别人因不忠而受了责备，却仍然拒绝劝诫。这些人是加倍有罪的，他们明知主的旨意却不去遵行，他们所受的惩罚将与他们的罪行相称。他们不肯听从主的话。克雷斯文集105-106。